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在诗篇的144篇里边呢，大卫写道，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腋下。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名字是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很想唱，如果你会这首歌的话呢，请你跟我一起唱好吗？他是这么唱的，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我的盾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那当我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是在发抖的，但是呢我不害羞，因为呢这是我唱给神的一首情歌。其实呢，当我们在看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大卫他很爱很爱神，而且呢他从来不怕在人的面前去表现他对神的那份爱，所以呢他会为这个圣殿呢去编制那个乐队，敬拜的乐队，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挑选一些善于歌唱的歌者立位人啊，敬拜的团队，然后他自己呢也跟着呢在约柜的后头呢去起舞去唱歌。那然后呢他又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去赞美他的神。刚才唱的是其中一首情歌，我是很鼓励呢弟兄姊妹都这么做。可能我们平时呢跟神的关系就只是我跟天父呢要这个要那个，或者哎呀我做错事了，天父你原谅我。但我想我们的天父神爱我们，我们又很爱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们不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其实我们可以多去操练这种呢赞美感恩的一个祷告。我认识一位听友是鸽子，他在极大的患难当中呢也仍然呢长存喜乐，其中他的秘诀就是他常常操练赞美神，赞美神的祷告。所以呢我也盼望呢弟兄姊妹在学习历代志的特别是历代志上这段的日子里边呢，不光是看历代志上，同时呢你也可以多看诗篇啊，你留意这个伟乐我挑来的个诗歌啊，同时呢你也多在生活里操练呢赞美神好吗？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看历代志上的16章17章，那里呢有大卫他的颂歌和祷告。现在把时间交给李崇恩老师。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扶持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同研读历代志上。还记得吗？上一次邀请你好好的操练赞美神的祷告，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困难吗？有些弟兄姊妹就说，祷告向神提出请求和认罪那是比较容易的，做感恩的祷告也不难，但可以怎样赞美神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透过大卫对神的赞美和感恩，一同来学习怎样赞美神。而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呢，是在历代志上 16-17章，历代志上16和17章。在我们看大卫对神的赞美和感恩之歌之前，我们可以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背景哈。大卫的确是一个难得的爱主的君王，他一做王呢，就迎接约柜回到首都耶路撒冷。约柜一进帐幕，大卫就献祭。16章1到3节经文这样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所献的祭是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是敬拜礼仪的最高表现，因为祭牲是完全被焚烧，化成烟云，让神去享受的。大卫献的另一种祭是平安祭。从立位祭中，我们知道，平安祭是在五祭中唯一一种人人有份的祭，脂油和肾脏烧在坛上献给神，剩下的就给献祭者与家人和朋友在神面前的一同的享用。平安祭表达了与人分享从神而来美物的这一番好意，而在过节和守筵宿会的期间呢，燔祭和平安祭都很重要的。而在约柜进帐幕的这一天，也是全以色列的节期，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肉，可以带回家去过节。这里呢，我们不单看见大卫的慷慨，也看见神让他子民来享受应许之地种种福气的一种象征的美好心意。在接下来之后16章4到7节，大卫他下一步要确保的，在神面前的感谢和欢乐，并不是在特别的节期才有，而是要在每天都进行的。百姓要常常赞美神，约柜和会幕要得到最适当的保养和最充分的使用。于是呢，大卫创立了一个音乐的侍奉，设立乐团，扩大立位人的职务，派他们用乐器和歌声来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这里的颂扬指的就是用祈祷诗为百姓来代求，称谢呢，就是献上感恩诗，赞美也就是对神发出赞歌了。诗篇里呢，其实充满了这三种的诗歌。16章6节里，我们知道这一支敬拜乐团为首的就是亚萨。喜欢诗篇的弟兄姊妹，对于亚萨的名字应该呢会相当的熟悉，因为诗篇中的50篇73到83篇附有的小标示呢，都记着是亚萨的诗。大卫设立了乐团之后，为了提供一个赞美的模式，就做了一首赞美感恩的诗歌，和亚萨并他的弟兄呢一同来称颂神。16章8到36节就是这一首赞歌的内容了。这首赞歌呢，其实是由另外三首已有的诗歌部分内容呢改编而组成的。其中16章8到22节与诗篇105篇1到15节的内容是一致的。16章23到33节就与诗篇96篇1节下到13节上的内容呢是一致的。至于16章34到36节呢，又与诗篇106篇47到48节的内容一致。那现在呢，我们不如就详细的来读一读这首诗歌。 历代志上16:8-22，诗歌一开始是这样呼吁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叛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好，有关呢这个赞美的诗歌呢，我们先读到这。在这里呢，大卫和亚撒等敬拜的团队就特别的提醒众人要纪念耶和华的约，记住神的话。回顾历史，神曾经拯救人丁稀少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以色列人真的不该忘恩，却要常常纪念神的作为。现在哈，同样是人丁稀少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归故土了。在他们重建民族的新生命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领袖也要提醒他们一定要寻求神的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回首过去，神在你的生命里施行过什么奇妙的作为吗？你还记得和他立过什么的约吗？你又曾经和人谈论过这位神吗？你愿意时常的来寻求神的能力，还有寻见神的面吗？好，现在我们再往下看哈，再来读一读16:23-34的经文内容。经文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 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刚才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不单对以色列人说，这一段其实也同样在呼吁全地、全人类，所有人都要敬畏歌颂神，因为神施行了拯救，创造了万物，掌管审判，本着公义、慈爱、善良等等的属性来维持并且统治着世界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了吗？我们原来可以凭着神的工作来思考他的属性和特质，就以这些来赞美他。之后接着16章35到36节经文说，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经文结束的部分，大卫、亚撒等人再次的提醒会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是超越历史时空的，他掌管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弟兄姊妹，你认同这一话吗？你愿意让神介入你的过去、你的现在还有你的将来吗？你能够从神掌管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事实当中呢，说出赞美神的话来吗？弟兄姊妹哈，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呢，你就越能赞美他。在诗篇116篇16节就这样的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当我们献上感谢的祷告，我们的焦点呢还是自己，可是当我们去思想神的美善特质的时候呢，自然就知道怎样的去赞美他了。那唱完了赞歌呢，16章37到43节呢交代了侍奉上的划分。这一部分呢其实是应该接在16章6节之后的，不过因为中间加插了这一段的赞歌，所以呢就会放在后面补记在这里。37到43节告诉我们，这个敬拜神的从此哈、敬拜神的地方呢就共有两处了，分别是会幕和祭坛仍然留在基遍，由祭司来主理献祭，约柜就安放在耶路撒冷，由利未人用音乐来侍奉。同时第16章也告诉我们三件的事情。第一，大卫任命亚撒在约柜前侍奉神，就好像过去摩西委派亚伦所做的一样。第二方面，第二件事，祭司撒杜开始超越其他派系的祭司了。第三，基甸也开设了音乐崇拜。有这三方面的事情在第16章我们可以留意到的。我们看到大卫呢，毫无疑问是深爱主的，他用行动来表达他对神的爱。首先呢是迎接约柜，之后呢就是设立音乐侍奉的团队，再之后就是建圣殿。虽然呢大卫不是直接建设圣殿的那一位君王，但是就这建圣殿，大卫真的付上不少的努力的。历代至上 用了23章的篇幅去记载这一件事，从17到29章呢，都提到了有关圣殿的建造，包括应该由谁去建，建殿时的政治环境，圣殿地址的这个的决定，材料的安排，还有职工的分配等等。另一方面，当大卫他蛮有热心的为神预备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呢，神也纪念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而神呢，也改变大卫对殿的看法，为要向他表明怎样的殿才是神所悦纳的。那这正是第17章的经义。17章呢，可以分成为3个部分来研读的。17章1到2节第一部分，表明大卫为神建殿的心愿。17章3到15节讲明神定义为大卫建立家室。17章16到27节第三部分是大卫回复的祷告。本来呢，修殿盖庙是古代近东帝王的责任，但我们在这里呢，就读到哈、大卫为神建殿呢，并不是出于责任，或者是因着奉行风俗习惯，而是大卫真的是有一个知恩并且报德的这样的心。他想到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王宫，但约柜呢却安放在帐幕里，于是他有意为神建造一座的圣殿，然而神拒绝了他的好意。这里并没有说为什么，而我们看后头的经文呢，就知道在22章7到8节那就讲到，是因为大卫打了太多的仗，流了多人的血，不适合建殿，这殿应该留到他儿子的时候才建的。但是17章这里没有讲到这个原因，却是把焦点放在神对大卫的教育之上。神要改变大卫对殿的想法。之前呢，大卫对殿的观念纯粹是物质上的，他想为神建一座像自己王宫那样华丽的殿。但是呢，神却从过去与他子民同在的历史，没有吩咐士师为他建殿，来提示大卫，建殿的时机和建造者是由神自己来决定的。神不想他子民依靠一座固定的建筑物来限制了神与子民的那个互动的关系，却不断地强调呢，他是会住在他子民当中的，神会建立他的子民，并且按着他的计划和时间去建立神的家室，神的国度。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一个倒过来的安排，起自大卫他关心神的殿，但终于呢，就是神关心大卫家了，不但建立大卫的国，应许他得到大名，更要从大卫家后裔兴起要成就神计划的那一位君王。历代志上17章12到14节，神说这人必为神建造殿宇，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神的子，神要将他永远建立在神家里和神国里，神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从字面上我们知道后来建殿的是所罗门，可是从预表意义上我们知道这应许最后实现在弥赛亚身上。大卫听了神借着拿单对他所说的话，没有为到自己无法亲自建殿而感觉泄气，他为着神对自己和后人所施的恩典呢，是感恩不已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只是注视神没有按我们个人心意所成就的事，因此耿耿于怀，却忽略了神已经在我们生命里施过的恩典呢？我们又有没有看到在神的家室、神的国度里自己应当负的责任呢？ 在17章16到27节，大卫做了感恩的祷告，当中呢不是存着狭隘的目光，单是为神怎样祝福自己和自己的家来祷告祈求，更是为到神是个怎样的神，他作为以色列全民族的神因而感恩。现在大卫把自己做领袖的观念放在神的计划里，思考怎样借着自己对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使神在世人面前得到荣耀。神的名在世人面前会被尊为大，在神永恒的计划中，大卫作为仆人的角色只是为所罗门建圣殿做预备的工作。弟兄姊妹，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很明白真正的领袖到底是谁，他又可以怎样的服侍以色列真正的统治者。那我们今天又是否明白只有神的国才是永不震动存到永久的呢？我们又是否愿意为建立神的国，为侍奉这位万王之王而尽上我们这一代当尽的本分呢？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第13题，出自于路加福音的题目，谁曾经在祷告中说，父啊，赦免他们。谁曾经在祷告中说，父啊，赦免他们。14题，出自于创世纪的题目，第一位被称为祭司的人是谁呢？第一位被称为祭司的人是谁呢？好，这两题都跟名字有关。接下来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题。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
对，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把它背下来。愿主祝福你，彩绘。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掌权。